舍己就是死，不死就不生，死了才能生。主耶稣是经过死而复活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成了人类的救主，并且产生了召会。是不是那首诗歌我们唱唱好不好？我们 听多了也累了哈，我们听听看。不死就不生，不死就不生，为死能使生命长成，不死就不生。我是不是太低了？来，为我们起个音，我们站起来唱副歌，唱两遍，好不好？
不死就不生，不死就不生，为死能使生命长成，不死就不生，不死就不生，不死就不生，为死能使生命长成，不死就不生。
请坐。舍己是连于基督的死，是经历基督复活生命大能的诀窍。一个肯舍己的人是到处受欢迎的，他身上散发着基督的馨香之气，带着丰富生命的供应，叫人滋润，叫人觉得舒畅。所以舍己是一个大的操练。Amen。 一个家庭中夫妻为什么会吵架？就是没有一个肯舍己。只要有一个肯舍己，就吵不下去了。当你在配搭中，你发觉啊，配搭这条路啊真的走很难走，到处走都碰壁，但是只要你肯舍己，你到哪里都走，无论哪里可爱。今天你如果是一个肯舍己的人，你到哪里都受欢迎。你说哇，舍己可是不容易啊。Amen。 好多时候我们真是盼望别人为我舍己。所以我曾经在讲到建立家的这个交通里面就说到，生命树的原则就是什么？我死你活。知识善恶树的原则就是你死我活。我们常常啊跟人家拼的你死我活，现在我们盼望我们换过来是我死你活。如果你操练出这一个点的话，无论到哪里，无论到哪里，你都是一个把基督生命流露出去的人，你都是一个能供应人生命的人。所以保罗说，这样看来啊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运行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运行。那今天我们盼望在教会中啊，满了这些这样的人，满了肯舍己的人，愿意借着他们的死，让基督的生命有机会释放出来。所以我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啊，去带领去服事的时候啊，我特别提醒我们，不要走征服别人的路，你要学着走供应的路。那供应的路不是我上台讲一篇信息，好好说一篇话，或者带他读一读圣经，是供应的，是你这个人先需要走经历基督的十字架。你如果肯舍己，感谢主，你在你的身上就能够有生命供应出去，流入到人的中间去。所以舍己是一个大的操练。我知道所有孩子都是小气的啊，我很少看到孩子天生大气的，都是小气的。我玩具不啊，他把自己的玩具保护好，他的空间保护的好，他的东西都是不能让人家碰的。所以舍己啊是需要操练的。我记得当我们家孩子还小的时候，那时候侍奉交通是在我们家，感谢主，那个侍奉交通啊，有弟兄也有姊妹，差不多的全家来啊，就带着孩子来，常常有时候交通到很晚，交通到11点12点，甚至超过12点。等到侍奉交通完，这些孩子都已经差不多倒了啊，然后爸爸妈妈把一条一条扛起来，这个 你就走了，剩下我们收拾战场。哎呀，有时候孩子啊，在那个过程中，他们是很为难。东西啊，我叫他要帮忙收啊，他想又不是我一个人玩的，这人都跑光了，这个还有东西被人家抢走了，这个哦，这些孩子这个心里面很过意不去啊，这个为了这个，感谢主，在这个过程中要帮助孩子，陪着他们一同收拾玩具。告诉他没有关系，下次还要借别人，这被抢走没关系，我再买给你啊。那孩子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啊，慢慢被扩大的。所以啊，家打开的人，你的孩子有福了。你的孩子有机会被人家侵犯是有福的，他的玩具被人家侵犯是有福的，他的空间被人家侵犯是有福的。这些啊，当你的家这样的为着别人的时候，你的孩子的度量无形中也被扩大。你怕我家里有宝贝，怕人家破坏，家里有什么怕人家舍不得，这些啊，结果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的孩子也学不到功课，反而你的孩子在这种大户人家中来来往往，他的格局是不一样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到外面做事的时候，就看见有一些人呢，他的心中只有自己的利益，他的心中根本不管别人，只有自己的利益。这样心胸狭窄、格局狭小的人呢，说实话，没有什么大的出息。你今天要成为一个开阔的人，大开大合的人，你的格局要开阔，你必须有更宽广的度量。这个是怎么操练？在教会中我们要操练舍己。当你的孩子跟人家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的孩子跟人家发生一些摩擦的时候，别人的父母来兴师问罪的时候，你要什么态度？这很关键啊。有的时候孩子吵完，过两天他们就好了，结果啊，孩子吵完，两边父母吵起来了，父母开始过不去了。因为什么？你就说出来，难怪孩子会小嘛，因为你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的。孩子的事情啊，好多弟兄姊妹是因为孩子的事情造成父母之间的难处，这一个是一个操练。我们求主怜悯我们。当别人好心好意啊，来跟你提到你孩子的情形的时候，想帮助你的时候，你的态度很重要。你如果一脸回去，然后为孩子说许多的理由，你的孩子就失去了蒙恩的机会。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态度，说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出代价跟我说这么恳切真实的话，若不是你，恐怕我还活在被蒙蔽当中。谢谢你做了我背后的镜子，让我看见我所看不见的那一面。如果我们有合适的态度，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合适，我们要去我们的面对这些情形的时候，不合适的态度，我们自己和孩子都要受亏损。好，第六个，顺服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表现。撒旦之所以堕落成撒旦，是因为他骄傲不服，他的背叛使这个世界变成一个乱堆。今天整个宇宙，你看看像不像一个乱堆？乱，乱七八糟，整个宇宙像一个崩溃的乱堆啊！这是李弟兄在《生命读经》里面说到这一段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听这个话当做一个理论来听听，或者当做一个说法来听听。但是当我们越到社会上，有一些经历，有一些历练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个世界啊，真的像即将崩溃的一个乱堆。那今天神要借着召会来重建这个宇宙的新秩序，那他自己第一个做了顺服的模型，他是那个原型，然后要生产出千千万万的神人，然后跟随他的榜样，我们在教会中做一个见证和彰显。外面满了顺服，不是外面满了骄傲、背叛、不服，在教会中，感谢主，我们有次有序。在教会中满了顺服，这是个顺服的美德，好叫基督在教会中有一个凭借，能够指着教会向撒旦夸口：你搞的世界是这样乱七八糟， 我们在教会中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来。所以权柄是一件大事。在括弧三这里啊，对不起，打字的时候错误了哈。认识权柄，那个柄是木字边哈，顺服权柄，这是神经纶中的一件大事。顺服完全是生命的事情。感谢主，一个顺服的人就是一个愿意得帮助的人，他的学习快，他的生命长进也快。所以我们在教会中要注意。那我在家是老幺，而且是小老幺。我哥哥大我14岁，我大姐大我12岁，我最小的姐姐啊大我9岁。所以啊，我从小在家啊，最不喜欢听到一句话：“小孩子，你懂什么？”好，小时候听到这句话就很生气，这个，因为啊，他们在那叽叽咕咕在讲些什么时候啊，我有时候想插嘴问一下：“小孩子，你懂什么？”我心里面就很不是滋味。啊，有的时候觉得他们讲的也未必对啊，想跟他们辩的时候，我母亲啊总是讲一句话，圣经话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要顺服他、啊、他是你哥哥，他是你姐姐，你就要去顺服他。我心里听了这么倒霉，怎么生的是老妖啊？为什么都要我去顺服、啊、这个你知道，我小时候里面常常嘀嘀咕咕啊，这个不是那么个情形。但是我非常感谢我母亲，在从小的时候就在这些事上提醒我，他是你哥哥，她是你姐姐，你需要操练一件事，要顺服。那我知道我学的不是那么好，不过我一直在操练这件事。我知道顺服是需要舍己，要放下你自己的感觉。你对有一些情形啊，你不能有那么多的感觉。我觉得在大卫的身上，我看见了一些美好的榜样。即便是一个失败的代表权柄，大卫没有用他的手推翻那个权柄，他还是尽力的维持他在神面前一个正确的态度。即便有机会杀死扫罗，有机会啊，这个有两次的机会他可以杀死扫罗，他一次拿了他的水壶，一次割了他一个衣襟，那他里面神就没有放过他，神叫他的良心觉得不平安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召会里面啊，要操练一件事，顺服。如果我们在这件事顺服的好，你不要说啊，为什么顺服啊？顺服好让基督能够指着你，指着你的教会，能够向撒旦夸口。感谢主，你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，对不对？我在教会中重新建立起这个秩序来，这是一件大事。我们顺服人，那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是借着顺服他所代表的权柄。那这样的顺服让基督能够在教会中重新建立一个宇宙的秩序，那这是神所盼望恢复的哈。那所以顺服，所以你一看一个孩子里面满了不服，满了背叛，没大没小的讲话，这个你就知道他已经离开生命了。一个正确的人是顺服的人。所以我们盼望特别你们在座一些年轻人，虽然你们年纪越来越大了，你们有你们独立的看法，有些想法，父母亲讲你们的时候，我盼望你们的态度还得要对。即便有一些话你觉得不中听，或者他不了解我的心声，但是你还得要学会有一个对的态度，因为那个态度就决定你是在生命里还不是在生命里，那个态度也决定神在你身上还有没有用处。许多时候因着我们的不顺服，神在我们身上就失去了来得着我们的机会。所以顺服不是一件小事。那当然尼迪翁也讲了一句话说啊，你一定要学会顺服权柄才能够做权柄。所以在座做父母的，你说哇，这下可好，我可以回去啊，好好跟我孩子说说你要顺服权柄。你自己必须是一个服权柄的人。你如果里面满了背叛，满了不服，满了一些这些情形啊，你要叫你的孩子顺服啊，那是不容易的。好，第七点，刚强。感谢主，这一首有一首诗歌，大本诗歌381首， 这里说到他的生命带着复活的大能，使软弱变刚强，下沉变高昂，任何环境都打不倒他，他永远是刚强有活力。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那里说到，他说，我已经学会了一个秘诀，无论是什么，不是生死，我知道如何处卑贱，也知道如何处富余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在一切事上，在任何事上，我都学得了秘诀。我在那加我力量者的里面，凡事都能做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刚强的人。所谓刚强，不是长得肌肉线条很明显，这个人声音很大声，不是。刚强的人是什么？任何环境都打不倒他，任何环境都知道怎么处，任何环境他都有秘诀。你知道有的人呢，看起来外表很高很大很刚强，一摆到一个环境一泄气就垮掉了。有的人现在很了不起，很有财富，很有地位，一下台就垮掉了。这个不是刚强啊，刚强是什么？像保罗所说的，感谢主，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，凡事都能做。那刚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特征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刚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里面有生命。所以在哈该书那里以色列人他们在所罗巴伯带领之下要重建，要回到圣地里面，要重建圣城。当他们重建的时候，有许多的拦阻就来了又有人在笑他们，又有人嗤笑他们，下令他们停工造成了。所以哈该一看就受不了神的殿荒凉，你们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？所以他就说了一些很重的话。最后他指明指着所罗巴伯说，所罗巴伯虽然如此，你当刚强，这地的百姓都当刚强做工。我年轻的时候读这句话，哇，这个哈该好厉害怎么人家讲的理由都不听，人家所讲的理由他就四个字就把它结束了，虽然如此就四个字就把所有人讲的理由通通画下句点，然后最后结论是你当刚强。哇，这个所罗巴伯哈该真是厉害。我越来越能够领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软弱的权利。你真是一个活在生命里的人了吗？你当刚强。Amen， 因为这个生命是一个打不倒的生命，叫软弱变刚强，下沉变高昂。当你真活在生命里的时候，我知道在座有些弟兄姊妹，我看过去，我知道有些人真是有难处，有的人身上身体有难处，有的人家里面遇到一些难处，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难处，但是这么多年来，我为了他们能够做见证，这些难处没有打倒他们。许许多多人都是带着难处来侍奉神，不是很便当了，很便利了，我们一切问题都没有了，好，现在开始换我侍奉神了。我现在有事情，我家里为难了，我跟主请个假。好多人在侍奉这条路上起起伏伏，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他不认识他里面的生命是刚强的生命，复活生命的大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觉得软弱，你够不上的时候，不要去逃避，你要跟主求恩典。主啊，虽然如此，我当刚强，我不愿意与这个环境妥协。你在保罗身上，在这么多难处里，他能够刚强为你做见证，我也愿意操练做这件事情。我真是告诉弟兄姊妹，想要抬着花轿上天堂这条路你就别梦想。我们只有一条路，好多时候都是带着各种的为难、软弱，非常叫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倾向，我们还是操练刚强的来侍奉。这是这一条正路哈。好，所以爱 体贴肉体、爱看环境的人定规是软弱的，因为刚强是信心的故事。我们要操练从一切的人事物转向神，注视神，从他得恩典，凭信而向前。我们需要在儿女面前做这样的榜样。 我们不要在儿女面前啊，走这条路上、啊、三天晒网，五天打鱼，天天啊起起伏伏的。我们如果在儿女面前啊这样的情形、啊，将来他也是这样起起伏伏的。他一看环境顺了，他就大发赞美，啊，主稍微要求他一点，他就立发怨言。你们知道我不是有一首这首诗歌吗？是哪一首啊？众人涌进主的国度，十架少人负，是哪一首？这首啊？